全球化应向何处去？中国是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全球化最主要的受益者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 9.5%， 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从1978年的 1.8% 提高到2020年的 17%。 中国在几十年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工业国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并成为该年度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中国也一直在反哺世界，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2017年，在面临全球变局的关键时刻，习近平主席在瑞士发表《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篇历史性演讲，系统阐述中国对全球化的理解，为全球化发展注入一针强心剂。2021年，全球化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巨震冲击，习近平主席再次在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公共场合向世界表明中国始终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态度，以及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的强烈决心。在全球化站在十字路口的今天，中国有责任承担起与自身经济体量相符合的国际责任，反哺全球化。基于长期的全球化研究以及推动中国全球化发展的实践，我们尝试探索一条推动全球化实现包容性和公平性发展的路径，通过发挥中国的优势和特点，让中国为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力。我们的构想分为七个部分。第一，人的全球化是全球化发展的产物，也是全球化发展的原动力。中国推动新型全球化，首先要以人本全球化为切入点，凝聚全球华侨华人、留学生等群体的力量，沟通全球，构建共识。全球化自出现之时便伴随着人的流动，从这个角度出发，移民既是全球化发展的产物，也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力量。在移民流动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可以影响贸易、投资、技术交流，还会在接触和交流过程中实现不同国家思想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进而提升对彼此的认同，潜移默化地为达成全球合作共识奠定基础。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三次移民潮，6000多万名华侨华人分布在全球。华侨华人在海外生根多年，既是中外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科技交流的纽带，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座桥梁。此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留学生数量增长迅速。教育部数据显示，1978至2019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达 656.06 万人。2010至2018年，各类来华留学人员累计达到344万人。无论华侨华人还是留学生，都是促进民心相通、构建全球共识、推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第二，在筷子文化圈基础上推动建立亚盟，通过推动区域性的更高标准的一体化新安排，带动其他区域一体化合作，最终实现新型全球化。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表明了全球化的多样性，区域一体化其实也是调节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收益不平衡的一种机制。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不同区域的利益差异性，某个区域内可以形成它自己的区域利益表达，这种表达可以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形成缓冲。中国主张的是包容性的全球化和开放性的区域主义。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说是全球化发展历程上的一道分水岭。在疫情出现之前，全球多边合作已经陷入瓶颈，而疫情之后，各国对多边合作的态度或将面临两极分化的局面。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势头 可能超过全球多边合作的趋势。对中国来说，推动亚洲区域一体化是中国支持以多边原则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和发力点。很早就有学者提出了亚盟的概念，尽管对于亚盟的可行性，中外学者存在不同的声音，但亚盟并非镜中之花。美国社会学家、匹兹堡大学教授罗兰·罗伯森认为，全球化问题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政治、社会或国际关系问题，反而首先表现为文化问题。亚洲国家虽存在不同的文明，但他们之间的文化纽带早在千年前就已形成，儒家思想便是其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是东亚诸国之间乃至世界各国华人社群之间互联互通的文化纽带。儒家思想中的许多理论与当今可持续发展以及合作共存的多边主义思维形成呼应与共鸣。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可以看到儒家文化中的各种元素以各种具体或抽象的形式存在，例如筷子文化圈的客观存在和疫情期间东亚国家民众对政府抗疫措施的遵守，都体现了亚洲价值观。